感谢主，再过两天就是月节了。再过两天，怎么算呢？啊，就是今天是第一天是零啊，然后一二就是星期一二，第三天就是星期三，八号。啊，四月八号星期三晚上开始，就是今年的月节。那么，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夜，就是月节的那一夜。那么，今天我们来守圣餐，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受难的那一个月节之前的前两天之前啊，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有一个女人啊，在他们吃饭坐席的时候，拿来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有一点啊拿达香的，这个不是香膏了啊，这是香水，这是从以色列来的啊，那的啊，它的香做的。那么我们想，主耶稣说到世界，无论哪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提说啊，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呢，以做一个纪念。那么这个女人做的这个事情的最值得纪念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因为主说她是为主所安葬啊这个事情来做的，那就是说，她信主耶稣在月节的那一天将被杀，而且他信主耶稣被杀是为众人的罪，也是为他的罪而死的，所以他因着信，因着爱，因着蒙恩之后的回应的感恩，他把他最宝贵的拿出来献上了。其实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只是一些香气而已，只是表达了他的某种感觉而已，他既不能减除耶稣钉十字架肉体上的疼痛，也不能解决任何其他的问题，这全然是一种灵里边的精神上的一种的支持。今天四月2020年四月第一个主日，月节的前两天前啊，前两天和两天前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再过两天和就是两天之后和之后的两天啊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是星期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然后星期一星期二中间隔两天，第三天啊，这就是说两天之后啊，就是月节，就是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啊为我们受难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们提说这件事情，是为了激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年这位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这位女人，圣经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她为安慰主的心，她做了这样的行动。那么今天主要来了，很快就要再来了。 是吧？在主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仅存的年间，我们要奉献什么？我们要做什么？能够来安慰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为我们预备了永远添加，他现在还没有来，他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做宝座的心现在在等待我们，我们在中间怎样回应呢？好，今天我们利用网络来守圣餐，那么我就不称它为守圣餐了，我称它为默想圣餐啊，我们一同来默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圣餐的饼和杯直接有形的有物质的啊递在大家的手里面，所以我们就默想主的圣餐。那么我们读的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路加福音第22章第七节说，月节必须须宰月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这里提到了到了中间是在哪里预备咱们先不讲直接越过去读第13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月节的宴席。14节又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所以在主那里凡事都有一个定时这个时候到了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时候，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呢？愿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至少是大概吧，不能说我们说非常精确大概的知道现在主的心意已经到了什么，这是我们信就会知道的说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这以先又是时间的问题和你们一起吃这月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月节的宴席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的日子。那么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这个话呢，跟他再来在神的国里吃这个吃新的这个日子成就在神的国里的日子，那我们知道这日子已经很近很近了。那么在神的国里边喝新的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我们相信那是主再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羔羊婚宴的日子这日子已经很近了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从那以后，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就被卖了，然后经过痛苦审判鞭打各种的羞辱，最后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牺牲了生命然后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然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立的新约。我们知道这约是什么约呢？是生命的约，用血立的就是表示这是生命的约。那么这生命的约是什么约呢？就是因信称义，使一切称义的都得到永远的生命，能够继承主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添加，我们把它称为天堂，称为新天新地都没关系，什么称呼不要紧，是指的我们永远在天上与主同在说看了， 那卖我的人子进了啊，在同在一个桌子上。人子固然要按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啊。所以就是跟主同在的使徒当中啊，主也亲眼看见过这么多神迹的啊，当然这是指的卖耶稣的犹大说的啊。所以圣经里边记这些事，使我们能够警醒，不是物质上身体上同在啊，他就一定会有信心，不一定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同守圣餐的时候，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信息是诚实的心。今天我们不单单是用一个感恩的心，用敬畏的心，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用诚实的心来面对主给我们所立的约。这约不是随随便便立的，不是说说的，是他用了生命啊，以他自己的血来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观摩啊，来默想主为我们所立的圣餐，让我们思想过去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默想将来在天国里和主一同喝新的日子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想一想那一位在月节前两天愿意把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身上的那一位，他所做的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这些已经蒙了恩的人，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什么回应呢？所以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了，我们今天守圣餐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啊，我们用网络的方式来一同纪念主啊，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里呢仍然是逾越节的无酵饼，无酵饼代表耶稣无罪的身体，他的身体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自己说的，他注谢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为我们的身体破碎，他为爱我们牺牲了自己，他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也当如此行，让我们一同来纪念他。弟兄姊妹要明白，是因为我们的罪是他压伤，是因为我们的罪是他的身体破碎，那一边一边打在耶稣身上的鞭子，那是一点一点偿还我们的罪债，那一根一根的铁钉钉进耶稣的身体，那是我们的罪孽是他钉上去了，所以我们要明白那是他替我们的受罚。然后主耶稣两次拿起葡萄汁啊，他说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流的，更重要的是这血是与我们立的约，所以主耶稣不是随随便便乱说话的，他是为我们立了约，要拯救我们的生命，并且他答应我们，他要拯救到底。主耶稣照样饭后拿起杯来，他说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流的，我们也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他又说，这血是他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他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成全在主的国度里。那么这日子近了，让我们借着这圣餐、这饼、这葡萄汁来纪念主所为我们成就的，同时让我们想念主与我们所立的新约，然后我们盼望主再来接我们的日子。那么我在这里来领受，虽然大家不能跟我一同领受，但是我们用信心看见，用信心领受，我们一同来默想主所为我们成就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更加坚定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侍奉当怎样行。好，我们一同低头，一同祷告默想，求主的灵帮助我们。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2020年灾难不断的日子，在2020年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美城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在远方各处借着网络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坦然无惧，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命令来受这圣餐。主啊，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被拯救，在你里面能够合而为一，在你里面我们能够一同跟随你，因着你所立的约，是我们今天建立的信仰，有了信心的根基。主啊，我们在这里怀着你所应许的永远的盼望，主啊，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明白我们如何智慧的来。安排好我们今天的生命，安排我们今天的侍奉。主啊，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天的脚步，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里面你自己属你儿女的平安。主啊，使这些患难正如你经上所说的必不临到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谁是属你的你自己是知道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同心的祈求。主啊，你所给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我感谢。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读经的同工。
弟兄姊妹平安。虽然我们物理上不能在一起，我们彼此不能见面，但是就像刚才我们看着那个饼，我们用我们灵里的眼睛看到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所破碎的。圣经上说，当他擘开以后，我们虽多，但却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我们看到电脑上现在有那么多的参与者在里面，我上面看到是69位，相信不止69位。但是我们看到这不是69个单个的个体，我们是一个，是一个身体。请让我们用我们灵里的眼睛永远记得这一点。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一处在马太福音的8章1到4节，另外一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12节。我有个想法，我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在屏幕前面，大家可以一家一家的一起来读，但是要注意把你们自己的麦克风要关掉就留我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给大家稍微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翻到自己的圣经或者看着屏幕都可以。好，马太福音8章1到4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好，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另一处，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圣经比较靠后的地方，是2章1到1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到12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影翼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感谢神的话语，我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好，谢谢我们领事的同工，还有我们读经的同工。今天呢，我们以这个诚实的心啊来 现在网上好，等一下啊。好，大家大概可以看到了，是不是可以看到了我们的那么在这个面对疫情呢，我们如何去思想啊，如何去面对，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内心里边应该有一个准备啊，应该有一个设立，就是我们站在一个什么位份上，我们以什么心态来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怎么样面对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怎么样思想非常重要，因为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表，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因为今天啊，这个疫情可能过一段时间就缓解了啊，就要过去了。那么我们怎么理解，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疫情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从内心里边啊去认真思考的。在前一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彼得后书里边他写了这样的话啊，他说他为教会写过两封信，那么这两封信都是有一个同样的核心，就是激发我们里面有诚实的心。哦，这个诚实的心非常非常的重要，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啊，就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那么他要显出大能力出来，帮助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我们有很多品格在神的面前非常都很重要啊，比方说有信心啊，啊，比方说我们圣洁啊，比方说我们谦卑啊等等，这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神没有说那些，圣经没有说那些，而是说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么这个诚实不仅仅是指的我们说真话啊，更是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真诚的心啊。所以彼得说，我激发你们真诚诚实的心，也就是我们内心在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纯洁的真诚的真挚的啊，这样的一颗内心，而不是虚晃的啊，玩弄虚假的啊。那么我们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当今的社会里边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啊，我们说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啊，不敢说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们说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啊，就是缺乏诚实。当然诚实的相反就是虚晃啊，虚假。尤其是在咱们今天的华人的文化里面啊，比方说谁敢说真话啊，我们几乎这个都成了凤毛麟角了，是吧？你在这个微信里边啊，这么一个公众的平台里边的时候，你发现里边甚至于国家都造假，都说假话，是吧？那就是民间里边编造各种这个，包括那些这个视频啊等等，咱们说眼见为实嘛，对吧？你就是你眼看见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很多都是虚假的。所以你就发现辟谣啊，这个成了一个很流行的东西。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辟谣本身就是谣。这就怎么办呢？啊，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啊，我们有一个自诩的说法，说我们是礼仪之邦。其实呢，礼仪本身就带有相当的虚假性，对吧？也就是表面上礼貌和仪式，对吧？但是我们可能有口无心啊，这个只是一个外表的礼貌而已， 貌就是表面嘛，是吧？老子曾经说过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义，失义而后仁，失仁而后礼。也就是说，没了道，讲点德行吧。没了德行，德行就是有点道德嘛，是吧？有点善良的心嘛。没了德行，讲点仁义嘛，是吧？你作为一个人本身的，守点人的本性啊，这个仁就是人性嘛。说没了人性了，讲点义吧，这个义就是公平了，是吧？连最后的公平也做不到，然后才讲有点礼貌吧。所以老子说，到了讲礼貌的这个程度呢，第一个表达就是忠信之薄，就是没有诚实了，没有信誉了。因为诚和信，忠和信是相对的啊。一个人不忠诚啊，不诚实，对吧？那还有什么信誉可谈呢？就是忠信已经到了浅薄到一个地步，就是乱之首了，就是天下大乱就开始了。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过，你们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啊，有祸了。撒旦魔鬼啊，在今天咱们读到的经文里边啊，就是他的运动，撒旦的运动。那么撒旦魔鬼之所以成为撒旦魔鬼啊，他里边就是一个虚谎的心。圣经上说他从一开始就是说谎的，这个说谎的不仅仅是他说出来的话是说谎的，是他的内心，是他的思想本身是错误的，是虚假的。这个不诚实虚假的一个很根本的表现，在有位格的生命，也就是说像人啊等等啊，这个有位格的生命里面啊，就是表现为骄傲。骄傲就是啊，这个骄傲啊，就是一种虚假的表现之一，表现之一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真实的是什么啊，所以他过高的看了自己。所以撒旦想与神同等，因为他不可能与神同等，对吧？所以他不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有限性，对吧？所以他的骄傲使他自我膨胀啊，所以他就变成了魔鬼撒旦，他就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啊。他跟神之间啊，他就觉得为什么你能是神，我就不能是神啊？我就偏要做神，我就偏不认你是神啊。这时候他的谬妄的虚妄的内心就使他全然败坏。所以在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就在高喊啊，我们战胜疫情啊，我们战胜了啊。这个是表达了一种什么想法呢？我们用一个诚实的心，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在今天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提到了关于这个撒旦他的运动。那么这些不诚实的这些人呢，是按照这个撒旦的这个运动来做事情，来思想的。那么在帖撒罗尼迦今天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后书第二章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这样说了啊，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主再来接我们的那个日子啊，说不论是这个有灵啊，所以这个灵啊，不一定都是神的灵，也可能是邪灵，也不一定啊。所以不管是有灵还是有言语或有冒使徒的书信，说主来的日子现在到了，说不管怎么样啊，不要轻易的动心，不要惊慌啊。那么为什么 他说主来的日子现在到了不好吗？关键的不是好与不好，而是他不对。因为当这个时间一不对的时候，人可能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反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就狼来狼来了效应啊，就是一说主来的日子现在到了，哎，结果没来。本来就说哎呀叫你警醒准备不好吗？听起来好像是好，可是呢这个白色的谎言也不行，对吧？因为这个白色谎言会使人对说话的人产生这个信任危机啊。比方说这个我们看到教会不冷不热了啊，我们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现在大家要马上明天就要到了，现在赶紧传福音啊，明天没时间了。结果明天耶稣没来，人家还信任你吗？那等着下一次说哎呀你要热心啊，因为明天耶稣要来，你再怎么喊人家不信了。所以白色谎言也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除非你可以不说，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的谎言就会导致信任的危机啊。忠信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诚实这边才有信任，是吧？你不诚实了，别人怎么信任你呢？谁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多次的预言他再来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比喻都暗示我们，其实也不应该说是暗示啊，其实也是可以说他是明明告诉我们啊，他从他复活升天以后啊到他再来的时候中间要隔着相当长的时间啊。主耶稣做比喻就是说哎呀他把他的产业交给什么人，然后他就到远方去了，然后他就到外国去了，过了许久许久他才回来跟他的这个仆人们算账啊。从来都没有说他去了很快就回来，而是过了许久许久，而且他回来的这个日子呢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啊他就来了啊。所以似乎给我们都说明了啊，这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到他再来的这段时间呢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么长啊，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进入到末世期啊，就是神的救赎的计划是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啊。在这之前的时候神创造啊，洪水之前的时候它是一个阶段，洪水之后的时候一个阶段，以色列的时候一个阶段，但是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到了末世期。末世期是一个普世传福音的时期，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给教会的命令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你们要去到天下的万民当中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甚至是凡受造的啊，传福音给他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所以根据启示录的第14章呢，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啊，到了末世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说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给我们立了新约之后，他把使徒拆出去啊，在这个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到善恶大决战的最后一个阶段。撒旦他的工作也分两个时期，从伊甸园他成功的引诱了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么神在那个时候就向撒旦预言啊，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伤你的头，那么你最多能伤他的脚跟。因此从那以后啊，撒旦就一直在找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然后找到了以后呢就想把她消灭了，那么这样呢她就不能上她的头了。所以这件事情呢一直延续了4000多年的时间，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这女人的后裔来了。所以撒旦就一直啊要追杀她，所以她一生下来啊，她就借着这个当时的世界上的王这个希律就想把她杀掉。所以耶稣就暗暗的逃，暗暗的逃，暗的逃。所以他逃到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啊，悄悄的在那里长啊。圣经说他好像根出于嫩，这出于干地啊，在神的面前成长如嫩芽啊。他悄悄的掩藏在地底下啊，慢慢的慢慢的出来。那么等他成熟了以后，30岁他出来了啊，把他显明出来的时候，撒旦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消灭他。那么最后呢，借着十字架终于把他钉死了。那么撒旦以为这个事情结束了啊，以为完成了任务了。其实他不知道正是他把耶稣钉死了，反而败坏了他这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撒旦知道他彻底的失败了。这是撒旦的第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彻底失败了。那么他甘不甘心他自己的失败呢？他当然不甘心。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撒旦就从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因为他当年在天上还有地方的时候，他凭借着什么呢？就是控告弟兄。但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他控告弟兄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上帝要把他从天国里边赶出，天上赶出天堂庭的时候啊，撒旦就说，你不能赶住我，因为这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你并没有把他都消灭掉，还允许他生存，凭什么不允许我生存？你看谁谁谁干了什么，他不是现在还活着吗？你现在不可以把我打到地狱里边去。但是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在神面前，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且一次永远有效的献上了赎罪祭，然后他成为我们的中保。这个多么宝贵啊！啊，这个中保也就是说，当撒旦再去控告我们的时候，耶稣会在父上帝的面前说，他所控告的这一切我已经替那些人还了，所以那些人的债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涂抹了，已经撤去了，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撒旦再也不能在那里控告我们。所以启示录上说，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了，所以他就被摔到地上来，而且是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因此在启示录14章里边就告诉我们，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到他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呢，就成为一个双向大收割的时间。那么这个时代里边，福音要传遍地极，那么福音要收割那些属于他的庄稼。凡是心存诚实的人，听见福音，他就会响应，他就会认同，他就会产生认罪悔改。那么相反的，他不愿意被神的灵光照，拒绝认罪悔改的人，撒旦就抓住他，悖逆就在这些悖逆之子的心里边要运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在运动。有人说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我们看到使徒无论到哪里去，教会无论在哪里建立，圣灵就在那里工作，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真理到了哪里，哪里就有了亮光，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有了重生的生命。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撒旦他要对抗主的工作，在邪灵在人的悖逆者的心里边，他就更加的猖狂，所以这个时候就双向的大收割了。如果你注意啊，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这个冲突啊越来越明显，这个普世的 这个文化跟基督的文化越来越对立啊，这个关系越来越紧张。请大家把 microphone mute 一下啊，把自己的 microphone mute 一下，要不然会很乱。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请大家把 microphone mute 一下，谢谢。在信息未完之前，请大家注意不要打开麦克风啊，谢谢。那么在这两个运动，就是你属撒旦还是属圣灵，撒旦的灵在抓你，圣灵在感动你，这两边在争夺的时候，你属于什么呢？这里边的关键的区分点就是我们是不是诚实，我们还是虚假，对吧？诚实的心对于我们领受福音拒绝撒旦的运动是一个关键的地方。那么诚实的心和虚谎虚假的心，它在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节呢，这个地方把这个关键点就给我们讲出来啊。先从九节我读一下啊，说不法的人来了，是照着撒旦的运动。撒旦的运动就是两个啊，圣经上说的，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那他说谎的目的是杀人。这个杀人不是指的杀我们的肉体，而是把我们的灵魂和他一同灭到地狱里边去的，这是非常非常恐怖可怕的他的运动啊。那么在这顺便说一下啊，那么神，有些人说为什么不早就把撒旦灭到地狱里面去呢？啊，不允许撒旦存在，神的全能把它灭了不就行了吗？这个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最后的这句话啊，下边说叫那些信从虚谎啊，使一切不信真理道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就是这时候神允许撒旦给人试探，允许撒旦的运动在人间运行，神在这里边要挑选。所以这个里边人心存什么东西，在神面前的回应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心存虚谎的人不被筛选出去，他也上了天堂，那天堂不就不是天堂了吗？对吧？所以神让一切所有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要做一个见证，就是圣灵来工作，撒旦也来工作，你选什么？对吧？这个就要看人内心里边是心存诚实还是心存虚谎。那么这个心存诚实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表现，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呢，他说这一切的表现里边，这个最核心那个焦点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自己认为我们需不需要得救，这是那个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是心存诚实的人啊，是领受真理的人，我们就会客观实际的知道我们自己，我们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是完美的人啊，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我们是都犯过罪的人啊，我们是非常软弱非常有限的人啊。但是撒旦来了不是这样的，撒旦说你看我们有科学啊，你看我们有民主啊，你看我们有法治啊，你看你有双手你能挣钱啊，你信什么耶稣啊，你自己就能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人类社会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我们的科学家现在正在探讨啊，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其他还有没有可以居住的星球啊，我们现在正在发明一种航天飞机啊，这个地球将来有一天打了核战争，地球有一天毁灭了，我们搬家到那里去啊？这是撒旦的谎言，他在告诉你， 你不必信上帝，也没有什么上帝，所以现在搞出无神论了，唯物论，没有心灵，你没有心灵，你死了就没了。昨天好像是清明节是吧？我看很多人在那里为死亡的那些人去哀悼，我心里边就很好笑。有人说人家难过你还好笑，我的好笑是冷笑。一个信无神论的人，人死了就没了，还哀什么悼？是吧？那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那死了的人还知道你在为他哀悼吗？他已经死了，为他哀悼还有意义吗？那么哀悼的意义是什么？是鼓励所谓的高尚继续为人去死吗？他怎么不去死呢？是吧？所以这个欺骗啊，太可怕了啊！其实那些高喊唯物主义的人，他们使用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对吧？什么这个理想啊，那个高尚啊，那是唯物主义吗？唯物里边，物质里边还有什么高尚？还有什么理想？将来要实现什么什么什么主义？我要为他去牺牲，我是一块物质，我死了就没了，我为他去牺牲什么意思？这是唯物主义吗？完全是唯心主义吗？是吧？所以那才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这一切都在告诉你，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斗争，我们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凭我们的科学，凭我们的制度，凭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能够救自己，我们不需要上帝，没有上帝。这是最大的谎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这个爱真理可以说是客观事实的意思，真实，英文里边叫 truth 啊，他们不去领受这个 truth， 他们的 heart 里面，心里面不接受真实的东西，他们喜欢虚假的东西，不可能实现的东西。那么这一个真实和虚假导致了什么呢？导致说我不需要被拯救啊，我什么说你拯救，我自己可以拯救我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说加油团结，我们胜过打败打胜这场战争，神经有毛病啊。人能打败病毒吗？但是这背后有一个灵，这个灵就得告诉你，你行，你能打败病毒。太可怕。所以这里说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但是这句话呢，在翻译上呢是有一点出入的啊。这个我把它用咱们今天比较通俗的语言重新再翻译一下呢，可以这样翻译啊，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翻译，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啊，可以翻译成神就给他们有选择错误的机会啊，也就是说神给他们这样的声音，允许撒旦来试验试探他们啊，神不试探人，但是神允许撒旦试探他们。然后呢，下边说使那些对不起啊，使那些信从谎言、不信从真理的人、倒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也就是说，定罪这件事情不是神使他定罪，是他自己的罪使他定罪的啊。所以什么的人定罪呢？就是那些自己选择信从谎言而不信真理的人，也就是说信从虚假而不信从真实的人，使这些人他们的定罪无可推诿。这里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 一个举例吧。啊，那么这是圣经里边所记录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的一段历史故事啊，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我常常说它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整本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当然它不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这个他的生命里边的第一个神迹啊，是整本圣经新约圣经里边记录的所记载的出现的第一个神迹。那么这个呢就记录在四福音的第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然后下边就说呢他下了山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啊。我用的题目呢就是耶稣摸他啊，耶稣摸他，摸他那个他是谁啊？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违反这个圣经的原则的一个动作。那么在旧约圣经里边呢很明确的规定，就是如果人长了像大麻风啊等等这样的或者说是自己死了的人或者动物啊，都不可以去摸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很明确的知道了，这是一个隔离啊，这个隔离。所以旧约圣经里边对于这个洁净的规定非常明确啊，所以说得了传染病的人就要隔离。那么即便他好了啊，咱们今天隔离14天是吧，当时这个长大麻风的时候呢是先隔离7天啊，叫他出到营外去啊，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把他关锁在里边啊，7天观察出来看看。7天不是就结束了，而是要看看他是变好还是变坏，对吧？如果他变好还要再隔离啊，只等到他完全好了为止啊，就是他可以。如果他不好他就更不好了，那不需要关锁7天了，直接就把他隔离在营外了。那么这个是在旧约的律法里边啊，在利未记啊等等这些地方都有明文的规定，这是祭司他的身体查看要怎么样，这是由祭司来执行的啊。那么神保守祭司啊，是祭司在这个过程里边不至于染病，这是神特别给他们的权柄啊。当然他怎么去查验，怎么这个我们具体的不知道。那么但是主耶稣却伸手去摸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啊，这个明显的是一个与旧约圣经规定的是一个相反的动作。为什么是这样呢啊，我们来看啊。那么耶稣下了山呢，就有许多人跟着他，这时候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拜他。这里边呢有几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啊，在旧约圣经里边是明文的规定，长大麻风的人他要离开正常的社会群体，要跟其他长大麻风的人要住在一个特别的隔离区。如果他要出来比方说买东西啊，或者他要做什么事情，必须进到健康的社会里边来的时候，他要这个头上要蒙灰啊，要蓬头散发，然后呢就是要撕裂衣服啊，衣服要不能是完整的，然后要一边走一边喊不洁净啦，不洁净了。那么这时候老远的人就会看见这个人很特别，然后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是有传染病的人。那么这个做法呢不是为了去羞辱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而是为了保护健康的社会啊，健康的人群，叫他们一看见以后就躲开啊。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是偷偷的混到人群里边还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不管怎么说他就来到了耶稣的跟前。那么来到耶稣的跟前呢，他就拜耶稣，当然拜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跪在耶稣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啊，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因为他跪下来的时候就说主若肯我就必洁净了，是吧？但是耶稣没有说哎哎哎哎，你不要拜我，你要拜神 对吧？这个我们看到使徒啊，无论是彼得也好，这个约翰也好，他们看到天使啊，当人看到他们啊，这个保罗，这个人来拜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天使也说，不可以拜我们的啊，人只可以拜神。但是你发现耶稣在这里呢，没有拒绝人对他的敬拜，这等于变相的承认自己就是可以接受敬拜的神。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所以圣经里边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当这个人来拜耶稣的时候，耶稣接受他的敬拜的时候，那就表示圣经已经侧面的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宣告他就是神。那么这个宣告才决定了下边耶稣所行的一切的事情都合理了啊。所以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啊，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么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观念啊。第一个就是说，我是自我洁净不了的，所以这是一颗诚实的心所发出的声音啊，就是我长了大麻风，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身体本身我已经胜不过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之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啊，犹太人是不轻易的拜一个什么对象的啊，所以当他在众人的面前来拜耶稣的时候，就从他的内心里边已经认定耶稣是神。所以他说主若肯，就是你是神，你如果答应我，你一定能叫我洁净了。这里边还有一句话说，我自己凭我自己我已经洁净不了，我是洁净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主就伸手摸他。当然很多解经家呢就在这里描述主伸手摸他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对他的一种体贴啊，一种爱抚，是主耶稣谦卑慈爱的表达。当然我绝对信这中间一定是有这样的信息啊，有这样的包含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但是我想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这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当主耶稣和长大麻风的这个人，他们两个身体接触的时候，为什么旧约圣经里边规定说这些长大麻风啊，这些有传染病的这些人要隔离呢？啊，咱们今天啊，全世界现在都在隔离。那么隔离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人的身体的体能，天然的体能是抗不过这个病毒的。所以你抗不过它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离开它，不要让它来侵害你，是吧？你躲开它，它就侵害不到你了吗？啊，那么主耶稣摸它是表示说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有病的身体开始接触了。这一个接触，也就是说是你传染我，也就是说这个病毒的能力来进入我的这个健康的身体，还是我健康的身体的能力进入了你有病的身体里边去，来消灭你里边的病毒呢？啊，或者你身上这个麻风病呢？这时候就表现了两个生命，两种生命里面的能力的问题。那么耶稣并不是不自量力啊，也不是因为爱而不顾一切啊。前一段时间这个网上传着一个说意大利有一个什么年轻的医生啊，他的女朋友很快就要结婚了啊，得了病了啊，然后这个医生不顾一切啊，脱下防护服就去搂住他的女朋友啊，结果这个医生也传染了，也死了。哇，他的爱情如此之高尚。我暂且不评论这件事情到底他是怎么样啊。但是主耶稣是不是也像这个为了爱而牺牲自己生命啊，这个称为爱的陪葬， 啊，你死我也和你一块死。耶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着接下来的这一幕，不是的。所以那个医生搂住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就传染了他身上，他就和他的女朋友一块死了。但是主耶稣摸了这个人以后，不是主耶稣和这个人一块染上了大麻风，而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怎么样，就立刻洁净了。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当一个软弱的人，他与主耶稣的生命一连接的时候，他不是污染了耶稣的生命，而是耶稣圣洁的、全能的生命去洁净了那个污秽的。这个只有神的生命才有可能做到，人的生命是做不到的。因此这里边就有一个真诚实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个诚实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诚实的相信他自己不行，面对长大麻风这个问题，他自己的生命根本做不到了。那么同时主耶稣也诚实的向他宣告，我是神，只有我才能使你洁净。所以当这个主耶稣伸手摸他的时候，也就是说传染病和神的能力一接触的时候，就见证了一件事，神的能力它不是一种好像我们今天的抗生素打进去了慢慢慢慢的好了，不是这样的，是立刻洁净。这不是药物能够做到的，也不是什么其他东西能够做到，这只有上帝神自己的大能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耶稣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啊，这里边好像有一个矛盾啊，说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然后对众人做证据。那么既然不要告诉人，怎么又对众人做证据？这不是矛盾吗？啊，这里边不矛盾，因为他说的是两件事啊。那么你切不可告诉人的意思，这个告诉人不是说你不是不要去和别人说，而是说你不要出去宣传啊，不要出去宣传。那么一出去宣传呢，就很多人长病的人啊要找耶稣来治病了。因为耶稣不是一个神医，他的目的是要来地上来除掉撒旦的作为，要开始神的国度，要做成对人的救赎，这个才是他的工作。医治人的大麻风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人都来找他的话，这会影响他的我们说这个叫做正业啊。但是既然不要告诉人，为什么要对众人做证据呢？那么主耶稣说，我医治了你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谁有权威性呢？按照圣经律法的要求，你去给祭司去查看，祭司说你得洁净了，所以今天你来我摸你，你立刻洁净了，到底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啊。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就说了，他说你真的得了洁净了吗？你到医院去啊，用那个测试盒测了啊，测了以后测试盒告诉你你是不是真的这个病毒好了啊。所以如果是好了，你就按照律法的程序吩咐把祭物感恩的祭献上，然后对众人做证据。其中这个众人里边还包括一个人，谁啊？就是得病的这个人，被医治的这个人本身，要叫他自己知道主真的是医治了他。所以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圣经里边记载第一个神迹是这个，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长了大麻风，这个大麻风是指的我们的罪，而且这个罪性呢是有感染力的，它影响别人啊，所以这个一个人犯罪，他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啊。这个人没有力量抗拒罪恶，所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来了啊，当他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当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彰显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罪恶传到他身上，而是他要彻底的立刻的洁净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餐啊，正是要说明这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分析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结论了。面对今天的疫情，人是能战胜病毒的吗？啊，病毒传到我们身上，我们是能战胜吗？那么有一些人胜过了，那是神特别的恩典；有一些人胜不过。那么今天普世的疫情啊，人能够去解决吗？不是人能胜过疫情。客观的说，如果不是神结束这个疫情，人是没有办法的。当年这个埃及法老王，当神的惩罚临到他，管教啊，惩罚临到他的时候，攻击他的时候，哎呀，他就说好了好了，就按照你的做吧。但是神一旦把这个灾难挪去的时候，他立刻就刚硬啊，就像今天，哎呀，一面对疫情，人就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但是疫情一旦结束，我们马上就说我们战胜了疫情，我们怎么怎么怎么样，人的骄傲和狂妄立刻就来了。所以这些人的面目何等的不自量力的可憎。那么这个疫情给我们一个教训，是我们诚实的知道人的有限性，是我们诚实的知道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哪怕就算是将来有疫苗出现啊，将来有了特效药的出现，这都在告诉我们，人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胜过我们原本胜不过去的。这就是我们从本质上知道人有限，我们不但是生理上有限，我们的灵性上更有限。面对罪恶和面对病毒是一样的，我们的灵性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所以当主耶稣来了，他在告诉我们，你来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来使一切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是诚实的吗？我们是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吗？我们是知道科学社会制度这山那山，什么火神山，这些山都不是我们的靠山，对吧？谁才是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谁才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呢？今天我们唱了这首歌，我们要向山举目啊！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是从这人，从那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谁来帮助他，他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呢？啊！所以，创造天地万物的，赐生命给我们的，全能、全爱、圣洁的神，他才是我们唯一的帮助。弟兄姊妹，认真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欺骗，让我们认真的面对自己，认真的面对我们的上帝，认真的面对为我们舍命流血成全了救恩的我们的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年公元2020年正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成全救恩2020年了，还有多少年没有人知道。但是根据圣经上的预言，我们不是在这里诱惑大家，哎呀，主的日子今天到了，不是，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哪一天到了。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末期啊，也就是世界末了的最后一个时期了，对吧？那么我们说过，最大的标志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么现在呢，战争、饥荒、瘟疫啊，不断的在向我们好像闪烁黄灯一样，红灯一亮我们就没有机会了。那么现在黄灯正在不断的警戒我们，有限有罪的人呐，让我们激发诚实的心，让我们面对自我，面对永恒。我们人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但愿我们像这一位马太福音里边所记载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我们这些满身罪孽软弱污秽的人，愿我们都在人类的救主，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从内心里发出呼喊：主耶稣啊，你若肯，必能使我洁净了。主耶稣已经立约告诉我们，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使一切信的人不被定罪，使一切信的人有永生。这是主立约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真实的人吗？还是相信虚谎的人，被人欺骗的人，喜欢谎言的人呢？你今天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诚实的面对吧，愿上帝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如果你有，就谨慎保守，不再被这个世界诱惑，持守一颗诚实的心，只持守忍耐到最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圣天父，恩主耶稣基督，诚实原本是你创造我们的，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你之间要建立关系的最基本的条件。然而当我们的祖先犯罪，撒旦魔鬼诱惑，人心里边开始失去了诚实，人开始骄傲，开始自私，开始各种各样的诡诈欺骗。我们不但欺骗别人，更欺骗自己。我们活在自欺当中，我们如同有人所描述的，像阿 Q 一样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实，更不愿意面对自我的有限和软弱，失败，犯罪。然而主啊，你的真光要照亮我们，要拯救我们。主啊，愿你再一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重建我们里面的诚实，使我们不再被虚谎欺骗。主，我们谢谢你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我们生命得救的这伟大的救赎。但愿今天一切听见这福音的人都能够怀有一个诚实的心，谦卑认罪悔改，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你的宝血对我们的洁净、饶恕和赦免，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丑陋、过犯，把你按照你应许所赐给我们的称义，使我们得救，把永生给我们，使我们在你的圣灵里边得到重生，使我们成为恢复你儿女名分的蒙恩的人。主啊，我们把这事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中间继续施恩，你成就你美好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